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在当你在十字架的上面，你说成了的时候，主啊，你真的做成了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不是在肉体当中的缺乏，我们乃是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样样都有。哦，主啊，真的是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你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是活在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里头，而正是因着主你已经死里复活，你已经带着我们死里复活，我们今天活着才有指望。我们在这世上真的是因着主你有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愿意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来将你的话语解开，真的让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心不需要再看着地上的事情，我们来专心看到主你为我们所创始成终的信心。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讲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题目啊。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章的结束的时候，就当他讲到我们就是写的关于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不光是给亚伯拉罕写的，也是给我们今天信让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地方，是在哪里。他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当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已，如果只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跟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关系。而且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有什么奇怪的，他是上帝亲自成了一个人，他不被死亡所拘禁，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难度。但这里奇妙之处在于说，整个这个事情是为我们发生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是为我们的过犯。你就想一想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如果有一些人，让有的人当然犯罪了，他不觉着后悔啊，不觉着后悔。但是有不少人，当你真的做错了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良心会定罪你，你就一直觉着，哎呀，我以前做了这样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得罪了人，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后来没有办法弥补，真的这个事情永远都不能够从你内心当中解除出去。但是在这里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过去现在将来的每一个软弱，每一个过犯，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他不光上十字架，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十字架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非常表面的一个表现，他在说明耶稣基督当他去代替人承受上帝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他所接受的是多么残酷多么痛苦的一个死亡，而那个事情呢是为着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哇，原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底下他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什么叫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当然作为基督徒常常都听到说啊，耶稣基督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只是算在我们身上，圣经的确用这个词，但是圣经有神的算法，跟我们想象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的算法是说，好，我还是一个罪人，耶稣呢他做了这些好事，然后把这些好事算在我的头上，但是我的本质我的实质还是罪人，对吧？但圣经上神这样，神不是这么算的，那么神是那位称无为有的神，神是那位称无为有的神。我本来没有义，但是上帝要来算我为义的时候，那个不是简简单单算一下啊，那个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义。所以在这句话里头就包含了这个福音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福音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福音最就是核心的部分，就可以用这幅图画来描述。什么叫做信心生活？我们以前其实在教会里讲过很多很多关于信心的事情，我们讲到信心是将上帝属灵的真实能够带到物质世界的一个渠道，信心是看属灵的真实，而不是看物质界的这些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方法，对不对？说信心是上帝的眼光，信心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信心是神的话进入人心超自然的产物，这些都没有错， 些东西都在描写信心，但信心生活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是什么？信心生活最核心的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的时候，这就叫做信心生活。什么叫做这个真理？这个真理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钉了十字架了，死了，然后他死里复活，他的生命今天活在我里面。这是上帝的算法啊，就是上帝的算法，不是只是算一算，他是实实在在的。英文有个词叫 transaction， 对不对啊？实实在在的有这么一个交易已经发生了。当每一个人重生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就进到我们里头来。这个事情啊，你就说你如果你只是大概去想一想，你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啊，今天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甚至说使我活着的那一位再也不是我以前我从父母那里领受那样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今天使我活着的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看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的，你在福音书里头看到的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他怎么样胜过死亡，就是这一位活在我里头。你只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让你的不是用你的头脑，让你的心去思想这样一件事情，你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个事情啊，哇，真的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事情，真的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上帝今天可以住在人里面，在当时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在出现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位人，这一位人是上帝活在他里面，所以他可以有那样子不一样的人生，对不对？以前就是我们看到的福音书整个就描写上帝住在一个人里面，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神与人同在的生命。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话，这些天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越来越真实的时候，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打电话就讲到这些事情，讲这些事情我就说，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太 exciting 了吗？就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啊？你知道吗？今天活在我里面的再也不是原来的我。我那天跟我儿子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也很就是觉得很 amazing 啊，很 amazing。15岁的孩子其实他也能够听懂这是什么意思，他也能够听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说你知不知道，当你开始知道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我才是我的时候，你就 invincible 了，立于不败之地，是不是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因为今天我跟他们解释，我是这样子解释的，希望这样子在这里也比较容易懂，是给15岁和18岁的孩子解释的。我就问他们说，今天世界上的一般人怎么样定义自己？我们定义自己自然就是首先用自己的身体来定义自己。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就我给他们解释，我说他如果男孩子女孩子一样了，对吧？如果你觉着你自己的长相很好，很 attractive， 对不对？你对自我的定义是不是就从这里产生的？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当然如果你长相不太好，那你的定义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个是从这个地方定义，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过往的经历，我里面的思想和感情在定义我，对不对？所以我以前比如说我在某些事情上啊，我比较成功，然后我渐渐呢，我就用那个来定义我，我感觉不错。我给他们解释说，如果你在一个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整体水平很差，但是你在其中总是第一名，对不对？所以别的老师同学都说，哎呀，你这个人不错不错，你的感觉就很不错，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经历定义了自己？但我告诉他们说，你知道上面这两种 定义方法，一个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定义，另外一个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经历和这种里面的感受感觉来定义自己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你早晚会失败的，对不对？等你去了更好的一个学校，你发现人都比你聪明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定义就垮台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对于有的人，为什么他年纪大一点，当然现在今天的文化变成年纪轻轻的就要去做整容手术，对不对？为什么？就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定义自己，对吧？再漂亮的人有一天这个美容也要失去的。所以人用所有这些东西来定义自己，你就会发现你把你放在永远失败的一个境界里头，因为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总是在说服你你不行。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这就等于什么？这就等于让撒旦有机会在你的心上来写控告你的话，定罪你的话，告诉你你这个人不行，对不对？今天你还觉得可以的时候，明天就有机会来告诉你不行。明天如果没有机会，后天还是有机会。我们在世界上每过一天，每经历一次失败，都是一次新的机会写在我们的心上，我这个人不行，对不对？但是今天因着福音，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个新的定义我们的方法，这就叫做立于不败之地。我今天如果知道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新我才是真正的我的话，今天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今天可以看说，如果我今天失败，那不是我，所以撒旦就写不到我的心上来，对不对？我从此我就知道说，原来我在基督里头已经完全了。原来神所说的好消息，我给他们讲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如果这个好消息不是关于你的消息，一定不是好消息，对不对？这一定是关于好消息。为什么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关于你的好消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使我们完全了。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我们，你要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不是指我们天然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定义为不行的那一个，我所说的是在基督里头这个新的我，对不对？这一个我，这一个我，当你想到这一个我的时候，你首先要脱离你的身体，你要脱离你内心的感受，你要凭信心看到里面让我今天这个活着的那一位，那个里面的那个人，那一个生命原来已经改变了，原来已经完全了，对不对？哇，你一旦明白这一件事情啊，就在过去这几天里头，这个事情对我就开始越来越真实了。当这个东西一真实了以后，当你再去看圣经的时候，哇，圣经是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有力量。圣经的话所描述的，原来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一个我，在基督的里面的那一个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改变了。今天我不需要努力去改变自己，今天我只需要认识到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我，我只需要脱离原来用肉体、用身体和我内心的所装的那些错误的思想来定义我自己而已。只要我把我自我的定义照着神的话来一改就行了。所以我就给他们解释，你知道所有在世界上的人都在允许撒旦在你的心上写上一个又一个对你定罪的控告吗？对不对？每一次失败都是这样子，每一次被人拒绝都是这样子，每一次痛苦的经历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我们让上帝的话来定义我们自己的时候，从此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我再也不允许撒旦来定义我了，上帝所说的，上帝是这么定义我的，我今天就相信就行了。我今天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相信他的这个定义，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就叫做信心生活，就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真理，今天我活在这个真理里头，对不对？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所以这幅图画也描述的其实蛮好的，我在网上找的，他就说你以前是为自己而活，然后整个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做基督徒就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一同埋葬，然后在耶稣基督里作为一个新人被死里复活，被神英文说 raised， 被反正在耶稣基督里死里复活，对不对？当然这个事情啊，你要你其实你只是看这幅图画，你还不能够好像抓住这里头所说的意思。我们当这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又去想到的是这个我，对不对？你看这个我嘛，因为你图画描述的就是可见的这个我，但是你要想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我，不是外面这个身体，对不对？是我里面看不见的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不是像这里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跟他是两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属灵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当他钉的时候，他把我包在里头，然后呢，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他的灵给了我，他把他的那一个生命给了我，不是我原来的那一个生命哦，对吧？是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给了我。正是这个原因，我今天当上帝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的时候，我真的称义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我真的称义了，对不对？已经完全了。今天当我内心里头越来越明白这个真理，活在这个真理的时候，这叫做信心生活，这叫做义人必因信而生，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对不对？就是活在这个真理里头，这个就是圣经里头所讲的新约里头这个基督徒生活的最核心的部分，信心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至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神的话进入信心，是神的话进入人心，超自然的产物，这个也没有错。因为刚才所说的进入这个信心生活，怎么样进去的？怎么样进去的？是不是上帝的话开始在我的心里头，开始在我的进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或者是有这样一种体验了？所以当我给我女儿讲的时候，我昨天给她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在讲这个事情。我就说，当你听到这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着说真的很开心啊，对吧？或者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哪些东西让你觉得很开心，对吧？说我说你不需要努力去相信这个事情，不要去努力，不要，我上次已经讲了 Don't try to believe it， 不要试图去相信，你就听神的话，直到那个神的话 touch 你的心，对吧？直到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头，你就相信了。当你相信了以后，那个是神的话在你里面赋予你的力量，给你新的眼光，给你新的看问题的能力，把耶稣基督超然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所以后面所说的信心也没有错，但我要强调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所以当他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程度了。然后接下来呢，他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这个词啊在这里出现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当你现在知道因信称义不是像我们以前想象那个因信称义哦，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信心，上帝把这一个救恩做成，把这个生命做成，白白的已经给了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相信的人就得着这样一个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我里面是义的。这不是称义而已，就意思不是称义而已，这是成为义，对不对？成为义，实实在在的成为义。他说当我们现在内心里头知道我里面的那一个人，我已经成为义人，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他的那个生命给了我，他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样就跟上帝有 peace， 这里说对吧，相合。你要知道当我们说跟上帝相合的时候，这背后就有很多的，就说是支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跟上帝相合？首先他告诉我们以前跟上帝不合，对不对？不是上帝跟我们不合，是人跟上帝不合，对不对？人因着罪行，人的内心里头的罪性抵挡上帝，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你要知道我们跟与得与神相合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当圣经讲到神的时候，他说在雅各书里头讲的说，弟兄们你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这位神他所设定的一个法则里头，其中有一个叫做施比受更有福。那最有福的是谁？最有福的就是上帝了，因为他在他的那个赐予里头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永无止境的可以说是在播放或者在发射他自己的那个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爱，他的生命，对吧，他的性情。但是呢，以前我们因着罪行，心里与他为敌，所以就领受不了这个事情。但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今天重生了我们，我们今天可以跟他有 peace， 跟他和平了。那既然和平了，他这一切所赐予的东西就很自然的就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是因信进入的，对不对？底下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如果你现在想一想上下文在讲到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这什么意思？整个这个中心就是讲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恩典是什么？恩典简而言之就是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一切就称为恩典。我们因为在他里头白白赐给我们，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你可以说借着他，你也可以说我在他里面。我既然在他里面，你就想想耶稣基督身上的就是任何小的一个部位，一根手指头，一根脚趾头，它必然要充满上帝全部的恩典在里头，对不对？所以我作为他身上的肢体，我在他里面，我所领受的，他所领受的那一个东西就叫做恩典了，对不对？我们因信今天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什么叫做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罗马书前面有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与神的那个生命无份的时候，今天就活不出上帝的那个生命来，对不对？你想一想我们的上帝多么伟大。如果你就去看一看这个自然界，且不说宇宙，就说这个地球吧，对不对？就是这地球，然后里面的这些生物，这是多么富有创意，多么奇妙，多么美好的上帝所创造的。这是这样一个上帝的，就是这是他，这只是他里面东西一个小小的一个表达，对不对？所以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赋予人也是何等的创意，对吧？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人这个创意就打了越来越多的折扣。所以就算今天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啊，这个要比上帝所定义的不知道差多么远。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当耶稣基督他是我里边的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所有的就成为我所有的，是不是？这个话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这是很我觉得很传达这个意思的一幅图画。他说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如果明白这个什么叫做救恩的话，让基督住在我里面，圣灵启示我什么？圣灵启示我这一位最伟大的 I am 耶稣基督，他就是我的一切。这个太多了啊，太多了，不一一来读了。他是我的一切，这就叫做信心生活了，对不对啊？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天然的人，他有什么，他没有什么，他今天得胜怎么样，他今天不得胜怎么样。然后在信心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陷阱是什么？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我开始明白这个之后，然后又转眼去看我的肉体，试图用信心来解决肉体的问题。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陷阱啊，这最大的陷阱其实是当你把肉体抛在一边，就像我刚才说的，今天任何的失败只是肉体的失败，那不是我，那个不是我，基督里头的这个才是我，对不对？我就再也不去管他了。这是个原因，保罗才可以说当他自己被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向主求了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挪去，对不对？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吧？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过后呢，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他从此就以软弱、逼迫，对不对？急难这些东西以为可喜乐的。如果我们今天眼睛还看的是肉体，绝对喜乐不起来的，对不对？我们就想方设法的要用信心把属灵的东西要带到肉体里头去解决肉体的问题，他却以这个为喜乐，他以这个为喜乐，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而且你知道肉体有个毛病啊，我们每个人都就生来这个生命，肉体有个毛病，肉体的毛病最坏的一个毛病就是说，当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就要抬头的。就是说，当你觉着自己不错的时候，你就容易滑入到肉体当中去，把那个又当做我了，对不对？又来想要重新肯定那个肉体，又想要重新抬举肉体，又想要去建造以前所拆毁的东西。所以当保罗来讲，当他看到他明白了原来这个恩典的道理是这么一回事，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时候，他从此把这个肉体完全不管了，对吧？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受虐狂啊，就是说是让他自己越倒霉越好，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说我可以处什么，我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对不对？或缺乏或有余，他随时随处都得了秘诀，对吧？今天就算碰到困难，让那个肉体受损失的时候，他都得了胜，因为那不是他，反而借这个事情让他更认识到在基督里头的他是，就是不是不可能被仇敌打败的，他可以在基督里常常的夸胜，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讲到这里，大家就觉得哇，这也太好了，我们就到此结束吧，对不对？到此结束吧。但是他没有到此结束，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哇，马上就来患难了。你知道我在以前在律法之下有15年的时间，在那里面每一次生命成长啊，都是以很大的痛苦的经历换来的。所以呢，我对这条属天的道路心里头是蛮怕怕的，就觉着说哎呀，这个东西当然得着的那些东西固然可贵，但是想一想要付的那个代价，下一次要付的代价却有一点望而却步，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东西，就觉着神啊，最好给我这个休假一下，休上几年之后让我重新再有点力量，再如果再来面对这个事情。当后来明白恩典的道理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不是这样子，上帝这么好。因为以前你觉得是上帝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允许也好，或者让这些事情发生也好，好来让你学功课，好来让你生命成长，好让你将来怎么样，你就有点怕怕的嘛，对不对？当在恩典之下明白上帝不是这样子的神，上帝只是好，对不对？他所给我们的全部都是祝福，所以就觉着那就没这么一回事了。但是你仔细来看一看哦，保罗懂不懂恩典啊？保罗不懂恩典，谁懂恩典？对不对？保罗最懂恩典了，就是他的这个书信才把恩典的道理讲清楚，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讲，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首先他讲了，前面这么好，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对不对？那按理接下来我们就说那荣耀就降临嘛，对，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结果呢，接下来就是患难。他讲到这里就是患难是必然的，底下这一点啊，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道路啊，我们就欢喜不起来，真的就欢喜不起来，欢喜不起来。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啊，不但保罗如此，其他的使徒也是照样写。在彼得前书第1章6到7节，他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你就算不看上面的经文，你也知道前面是因什么，自然是因着这个福音，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神因着他的大怜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对不对？所以呢，他写的跟保罗所写的是一回事情，对不对？一回事情。但是底下说什么，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底下他讲了原因，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在这里就讲到患难，就是这个百般的试炼，患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里头它有其作用，就是要炼尽我们里面这个信心，对吧？底下他讲的更直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够清楚了吧，就够清楚了吧，就意思说你如果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你所经历的还不是这个东西呢，对不对？我现在想，我没有，就是我以前啊，也当然有经历过各种各样子的困难，对不对？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说句实话，回头想一想，大多数困难是怎么一回事啊？大多数困难就是自己，我们人都是照自己的肉体嘛，对不对？照自己的肉体，然后在这当中呢，最后肉体就是碰到一些事情，你肉体解决不了，天然的能力解决不了，很痛苦，对吧？大部分的经历就是这样子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说，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对吧？他说当你这样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现在想想我以前的那些是不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其实不是，是我自己在肉体里头受苦，对不对？就是我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肉体里头受苦啊？要么是看到上帝的心意你达不到，你觉得被定罪，对吧？要么呢，你靠自己的肉体想要到世界上打拼，结果在其中碰了壁，对不对？是不是在肉体中受苦？以前的经历是在肉体中受苦，但是当你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的心里头，今天我开始进入这个信心生活，当我开始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接下来的火炼的试验，这个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你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又讲，也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是不是啊？所以他们这些使徒里所讲的都很清楚。当你真正明白恩典的福音啊，说那个话语还没有进到你心里来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就说不要以为听了福音才会受苦。就像我刚才说，没有听福音也会受苦，是在肉体里头挣扎。那个你要是好受吗？我还是不好受的。我告诉你，以前的那些痛苦还是不好受。我现在回头想，幸好当时有上帝拖着我，要不然我都过不来了。我记得我以前，我在我就是在学校拿 tenure 之前的前几年很大压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我哥哥讲，我说我们家三个兄弟里头啊，我是就是按理说经历是最简单的，就是上学干什么，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然后呢我的心理承受力又是格外的薄弱的，我这个人，对不对？但是当我面临这个极大的压力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扶持着我，真的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扶持我。那个不是我知道不是我自己，我知道不是我天然的那个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好像远一点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没了。那个力量没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一个皮球泄气了，你就没那个力量，就不见了，就被抽走了。当然大部分时候都在，所以还好。所以在当时极大的这种压力之下也就过来了，对不对？也就过来了，还好是有上帝的帮助。但是中间所受的痛苦，我告诉你，在肉体当中所受的痛苦不要小看它。今天人在肉体当中所受的痛苦，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里头，他们给那个法老做苦工，对不对？受鞭打，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要做苦工。今天在世界上活的人照样有很多人得 depression 的，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虽然有痛苦，但说句实话还没有到 depression 的地步，对不对？ 因为里头有这个强大的力量在扶持着我，所以对我来讲，无论如何，前面道路再困难，我也不会再想到回到原来的在肉体当中的那一个里头去，因为那里头不是平静，也不是安稳，那里头实际上是被撒旦完全的打败了。今天任何的那些他的定罪已经写在心上了，你对自己的看法、自我形象已经被破坏了。在这世界上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让你觉得毫无希望、毫无盼望、毫没有希望能够解决。哦，你让我回到那一天连去，我说今天再走这条道路再困难，我也不想要再回到那里头待一天，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在这里，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火炼的试验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在这里使徒约翰他写了几句话，是为小子们，就是在基督里头刚那个什么，就是做小孩的，对吧？然后他又讲父老，然后有少年人，这就讲到在基督里面生命成长的几个步骤。你去看啊，非常有意思的，当他讲到小子们的时候，他第一次讲到小子们就讲到说，你们因他的名罪得了赦免。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你才开始真正进入这个信心的道路啊？就是你真正开始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以前真的，我就说我信主15年的时候，我都不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有你听过真正的福音，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以前是自己所理解的因信称义，对吧？我相信那一个理解可以让我们重生得救，但是那一个理解不能够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讲到父老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我们就不讲了，这就是指属灵成熟的。他最后他怎么样进入到属灵成熟的？他就是认识神了，他就认识耶稣基督了。我们不讲那个，但是讲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藏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他告诉很清楚，生命要成长，中间必然要靠着上帝的话打败撒旦。所以那个试炼从哪里来的？试炼就是撒旦用他的谎言不断的要把试图重新把他那些定罪的话，我们不完全，有缺乏等等等等，有问题，重新让我们去跟肉体去认同，他让我们重新回那个道路里头去。按理说，撒旦实在是没有本事的，因为他只能用这个谎言。如果今天我不接受他这个谎言，他在我身上毫无权势。但是这里头有个实在的难处，就是我们有个肉体天然的那个生命已经被撒旦所定义了，已经接受了撒旦的谎言。所以今天我什么时候在那个肉体里头去感觉那撒旦的谎言全是真理哦？在肉体里头撒旦的谎言全是真理，你觉得你自己不行吗？真的就是不行，你经历的也是不行，别人也说你不行，你自己内心也觉得自己不行，你感觉的还是自己不行，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活在肉体里头，这个东西对你再真实不过了。但是呢，我同时我又领受了神的话，告诉我，我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缺乏，已经得胜了撒旦，撒旦在我身上毫无权势。所以你看没有，今天这个自我意识就在这两个的争夺之下不知所从啊。这试炼是什么？这就是试炼啊。这个试炼可以很厉害，因为在那个肉体里头有着撒旦一切的那些 channel， 那些来进入你生命的那些渠道，每一个错误的思想都是他进来攻击你的这个渠道。所以呢，当那些东西对你很真实的时候，它可以破坏你的身体，它可以破坏你的精神，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征战是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对吧？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那如果这样来讲，是不是就算了，不打这个仗了？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打这个仗，就重新回到完全被他俘虏的那个地步， 他或许不需要很下功夫来对付你，因为你都被他俘虏了，都关在监狱里头，他随时虐待一下你，对不对？ Have fun， 对不对？对他来讲他都可以做得到的。但今天当我们要从这里头要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跟你说生死的决斗，真的是个生死的决斗。但是呢，在这里头神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问题就在，如果你是看到撒旦，如果你是看到撒旦真的他借着肉体他就很厉害啊。撒旦如果没有肉体，撒旦是叫做 Andrew Wang 讲 Captain Zero， 对不对？什么也没有， Zero with the ring knocked off， 零呢又把这个圈圈打掉了，那就啥也没有了。他如果没有这个肉体，他真的是那样子。但问题我们有肉体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这么去看，你就觉得哇，撒旦太厉害了。但当你这么看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一件事情，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天然的那个我，我里面活着的耶稣基督就是能够胜撒旦的那一位，圣灵保惠师被差遣住在我的身上，就是要带领我进入真理。今天的仗不是我跟撒旦的仗，今天的仗是圣灵跟肉体的仗，是耶稣基督跟撒旦的仗，对不对？所以要明白这一点，我跟你说，你要只要明白这个真理，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再看一句话，这是在雅各书里头所讲的，第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可以看到没有？从这条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个信心的道路，这个看法跟我们人不一样哎。有谁会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以为大喜乐呢？应该以为大悲惨才对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讲，要你就是要用大喜乐这样子来面对这个试探。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句话跟保罗所讲的话遥遥相对，在讲同样的事情，对吧？但是简而言之，总之在这里头目的是什么？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想不想这样子啊？因为当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再是在讲属灵里头的，我重生的那一刻我里面已经成全完备，无可欠缺了，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现在所讲的，今天怎么样让这个生命，前面不是讲吗，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怎么样真正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怎么样彰显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今天就是要面对这个百般的试炼，而且你要用个喜乐的心去面对百般的试炼，因为就是借着这个事情让你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回头看这句话，他说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跟这里所说的一样，对不对？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是不是患难本身造出来忍耐呢？不是，对不对？如果那样子患难越多越好，是不是？越多患难就是忍耐越多，那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患难生忍耐啊，这个地方 worketh， 可以说是把这个东西啊，就让它从里头出来。什么意思啊？你要从上文来看，在上文里头他已经讲到，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了。我们今天因信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信心？我听明白什么叫福音了，我内心里头已经有这么一个盼望了，知道既然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他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在我的人生当中来。所以今天当我在这里面临患难的时候，是什么东西生出忍耐来？是不是那个信心啊？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啊？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患难之前，我们听明白福音了啊，我就很开心，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这个时候呢，好像是一个很，就是那个信心啊，是在灵里头的，它在我的心里头就冒出来一个小芽，对不对？就冒出来一点点，但是因着这一点点，我就有很大很大的盼望。我看我的人生，我看我里面这个人，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了，对不对？然后呢，但是这个芽哦， 要真正长出来是要花时间的。在这个长的过程当中呢，这芽比较幼嫩的时候，这耶稣基督他一生下来，撒旦就想通过希律把他杀掉，对不对？主耶稣如根出于干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这么一点点，他就在这个时候，你刚开始信，刚开始明白的时候，他就想要把这个芽扼杀掉，把神在你里面的这个道，这个种子夺去，对不对？借着他可以用的，他可以用的是什么？刚才已经讲了，他借着肉体可以用的。在当时的基督徒里头，他们有时候面临的就是周围的那些犹太教啊，或者是罗马帝国对他们直接的迫害逼迫，对不对？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可能得殉道，是不是？但今天你如果在这样的国家，恐怕你不会因为信耶稣被杀头，对不对？就是在今天这样子的社会，你如果在穆斯林国家有可能哦，但是在今天这样子国家，你不会遭受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有肉体，我们有错误的思想在里头，撒旦可以借着这些东西总是来骚扰我们，对不对？或许在这方面，或许在那方面，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肉体里头，你在那里给他留的地步是不同的，对不对？你现在想，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很骄傲，对不对？那撒旦自然就借着这样的心思让你从信心里头失落下来，去看自己嘛，对不对？相反，一个人如果很自卑，他也可以用这个事情常常定罪你，让你去看自己的肉体嘛，对不对？所以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人身体健康，有的人身体不健康，总之来讲，他借着他可以用的那些渠道就可以来影响你，对吧？但是呢，我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我在这个时候就知道说，我继续持守什么话。这就我前面说的，我要拒绝用这些东西重新来定义我，我不让撒旦再写到我心上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让神的话写在我的心上我是谁。当你持续这样下去的时候，这就叫做忍耐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信心就不是一瞬间，它就开始长了。让我来看，如果讲一幅图画的话，这个时候那个信心就在底下生根了，在我的内心里头生根了，它就不是一下下就好像就可以被拔掉的，它在我里头就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根在里头。底下他说忍耐生老练，中文这个词也确实翻译的特别棒啊，老练。我们知道老练啊，就是老练就是老练了，对不对？就是人家做这些事情，人家就知道怎么样做，那伸手呢就是做不好，对不对？人家就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这个词啊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experience 好像是经历，但如果你去看原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就是说被试验的意思。被试验这个词怎么好理解啊？就意思说英文里头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reprobate， 被弃绝的那个呢，在希腊文里头就是这个词 experience 的反义词。那被弃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给你机会，让你能够体验到他的，但是你有了这个机会，你又把这个东西拒绝了，所以你就证明你自己是被弃绝不行的，对不对？你就用你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你不配得这个东西，对吧？他这里的这个老练是什么意思？就是被证明配得，就是刚好跟那个相反的那个意思。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了神的这个话语，有了这个信心的嫩芽，然后又让这个嫩芽在我们里头长的时候，它在我们里头生出一个东西，在上帝来看是说你是配得的，对不对？其实那什么是配得的？我现在想，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性情在我们里头了，对不对？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在里头。然后他说当你有这个的时候就生盼望。这个时候你觉得有点好像奇怪，前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怎么经过这一圈还是生盼望？我觉得前面啊是一个 general 的，就是我们知道我里面是耶稣基督活着，对不对？刚才那画的那一圈东西，所有的给耶稣基督的就是给我的，而且已经给我了，而且就在我里面，对不对？那是一个就是这个通称，哇，这个是这个我就是对这个东西的盼望。但现在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具体的事情，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当我里头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生命的那个层面 具体的层面，我就生出一个盼望来。这个时候他不知羞耻，什么叫不知羞耻？这个盼望会实现的，对不对？这个盼望会实现的，这生命的冠冕会戴在头上的，而且在今生就可以显现出来一部分的，对不对？所以然后呢，底下他说，这也很有意思啊。你看我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基本上就讲了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经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时候你从刚才那幅图画是不是已经看到说，信心因着神的话进来，在我的内心当中成长扎根，然后在里面结出耶稣基督那个性情那个果子来，然后这个时候有了一个盼望，对不对？这都是在我在讲在里面的事情，对不对？因着有了里面的这个事情，外面所盼望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外面所盼望的东西就可以出来了。就是你里面已经做成了，外面才会彰显，里面没有做成，外面就没有办法彰显，对不对？我说这个里面现在是指内心，不是指灵里头，灵里头早就做好了，在我的内心里头做好了，里面做成了，生活当中就会有彰显啊。但我们来看，回头看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在这里头，放在这里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的逻辑里头好像没有这个因为，就后面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啊，对不对？就是我当然知道信心是让我们的盼望得以实现的那个原动力，对不对？属灵的那个材料。但是他这里讲原因是什么？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里头，我们刚才讲，就今天所讲的是非常非常信仰非常核心，可以说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啊。就上帝在这里头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用信心让我们过信心生活，刚才讲的那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在这里头他讲他背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原来他就想说服我们一件事情，说服我们内心一件事情，神爱我们。你看圣经里有讲到Faith works by love， 这是在加拉太书里的讲，中文不是这么翻译的，中文是说唯有生发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但是原来就说 Faith works by love， 信心是靠着爱来运作的，对不对？所以原来所有这一切，上帝只想说服我们的内心一件事情，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你知道这句话啊，不那么容易信的。按理说基督徒哪一个人不相信神爱我们，问题就在于这个信在我的头脑里头。我觉着从圣经来这么来讲，神应该是爱我的，但我内心里头不觉得他爱我，对不对？当我在内心里头我还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在人生当中还面临挣扎的时候，我们人往往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上帝你把我的这问题解决了，我就觉着你爱我，对吧？但事实上我们人生当中今天只要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的，就在这世界肉身里头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对不对？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他们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人会这么想，正是因为我们这么想，我们很难相信上帝真正爱我们。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Faith works by love， 就是因为我的内心里头不能够真正的相信神的爱，这个信心就难以运作。信心难以运作，它给我的答案就难以出来解决我的人生当中的问题，我就难以进入这样子的得胜。所以原来神费这么多周折，他最终来讲，我们在这里以为我们在打信心的仗，你知道神在试图做什么事情？神就试图让他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这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经历，相当长的经历。因为对我来讲，我以前想到说，就一开始就是刚信主啊，按理说神爱我，对不对？到后来呢，你开始经历到上帝在你生活命当中的改变，那改变之后，你就觉得确实有得到很大的益处，你就觉着说，按理说神真的爱我，还是按理说，对不对？还是按理说，因为呢，你在这当中边走边再经历一些痛苦，对不对？所以还是那样子。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内心在发生着转变，因为以前真的看重的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但在这当中经历上帝的改变的时候，慢慢内心就发生了改变，觉得世界上的东西啊，其实真的没有多大意思的。在里面最令人兴奋的就是我自己，比如任何的成就啊，或者什么之类，或者梦寐以求的想要得着的东西得着了，你后来跟在其中经历上帝相比，就觉得哎呀，这实际上太平淡了，那些东西真的对我们的内心就没有那种兴奋感。所以呢，慢慢在这过程当中里头，你就开始更加看重上帝了。然后呢，就继续往前走，对吧？继续往前走，后来听到恩典的福音，哇，对上帝的爱就有更多一点被说服。原来上帝不像我以前想的那样子，原来那些我以前的痛苦不是他故意来带在我的人生当中，为了塑造我，那样子固然是为我好，但是我觉得确实有点残酷无情，对吧？所以就对上帝的有更多的认识。但是这一步一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慢慢慢慢内心里头好像对神的爱就可以更加相信了，就是更加可以接受他的爱了。当你开始可以接受一点他的爱的时候啊，你就去读同样的圣经啊，那个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去读同样，就是你带着内心里头你知道神爱你，你再来看这句话，和内心里头你没有这个感觉，你觉得上帝是或者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神，或者是一个为了你的好处不惜让你受痛苦的一个神，你去看那个圣经，那完全就是内心里头感受和读到的信息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如果就算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如果内心里没有觉得上帝爱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怎么读吗？把这个当做一个可以说是个功夫手册啊。你知道什么叫功夫手册吗？功夫手册，我在这里头要学几招，然后在我的人生当中去拼打，靠着上帝的恩典去拼打，对不对？胜过人生当中的困难，胜过这个人生当中的挑战，不 work 的，就那种方法不 work 的。神整个在过程当中来，就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的内心对他软下来了，你内心可以接受他的爱，可以接受他的话，就这样子这个信仰才开始真正的运行。当然我不是说前面那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相反，正是因为有前面的那些一步一步可能还不成熟的那些经历，逐渐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然后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神真的爱我们，对吧？然后他底下就讲神怎么样说服他爱我们，说圣灵在这当中就在做这个事情，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盼望就不至于羞耻，那个信心就得以真正运作。他说因我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或者有敢做的。你知道这话我们都很熟悉，对吧？我们真的很熟悉，我们常常都在说这些事情，但是这句话有没有进到心里去啊？我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时候，虽然自己在读，虽然自己有时候在讲，但是并没有进到心里去啊。就是你现在想一想，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当我还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罪人的时候，当我里面还有不好的思想的时候，当我的行为还不好的时候，对于一个人如果真的犯过比较大的罪，当我真的就是犯了很大的罪，对吧？这样子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你不要把这个罪人放在全世界的人，因为在那个观念里头，无形当中你把自己没放在其中，对不对？就意思说，哎呀，反正给大家的那个给大家的，就其实你没有放在里头。但问题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实实在在的背负了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每一个罪，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是为我死的？他是不是为你个人死的？真的为你个人死了，为我个人也死了，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他都死了。你就想想，当我在这个时候，神专门就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借着几千年先知所写的话，最后在千万人当中找，不是千万人，多少人里头来拣选那些人，拣选玛利亚，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让他整个活30年，33年可能，对吧？30几年，目的就是为了这一个，来为你死，为我死。你今天想一想啊，如果有一个人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他整个出身，这整个的意义就是为你死，担负你一切的罪，然后把他所赢得的最好的东西给你。你今天仔细想想，他爱不爱你，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圣灵呢就是要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再刚硬，不再把这个神已经做成的事情好像先丢在一边。我以前常常如此，哎，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你现在来解决我人生当中现在的问题啊，对吧？这是我们的想法。但神的方法是什么？当你真正能够相信明白这个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人生当中的问题。因为 faith works by love， 对不对啊？信心是靠着神给我们这个爱来运作的。他说为一人死有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对吧？神其实你现在想想，上帝多么大能啊，他多么有无穷的智慧啊，他要解决一件事情，按理说有千百种方法，对不对？按理说他可以不付上那么的大的代价也可以解决，对不对？按理说，正是这个原因，主耶稣才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行，对不对？若是可行，将这杯离开我。神如果真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真的就没有其他方法吗？但是神在这里，他要用这个方法证明一件事情，他真的爱我们。整个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撒旦说服什么我们什么，撒旦想说服我们神不爱我们。那些定罪，他让夏娃从那个就是没有犯罪的光景堕落下来，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巧？不就这么一个吗？你们若吃了，对吧？神知道，如果你们吃了这是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们就像神一样。他就在说神不够爱你们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着表面上，一方面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怎么样定义我这个人的问题。神的定义就是在基督里头定义我已经完全了。我如果接受这个定义，我就处于不败之地。人生当中再大的痛苦，再大的问题，都不能够真正的触及到我，对不对？因为我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2000年前已经得胜死亡了，2000年前已经进入荣耀了。2000年前已经 made perfect， 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定义的问题，看我们去选择哪一个定义。另外一个就是爱与不爱的问题，到底神爱不爱我？我们今天当我们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福音整个最终来讲就是说服我的内心，神真真的爱我。对我们个人来讲啊，要想内心能够接受上帝的这个爱哦，它是需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步一步往前成长的。那个成长慢慢就包括我慢慢开始不去爱那么爱世界的东西，看重上帝了，对不对？你现在想想，一个人再爱你，如果你不看重他，你绝对感受不到他的爱。一个人要想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爱，必须你去爱他，这个大家明白吧，对吧？对吧？就父母也好，夫妻也好，对不对？你只要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你再怎么爱他，另外的人如果不爱，不 appreciate， 他感到的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你里面的那份情感他感觉不到，对不对？因为他不爱你。但是呢，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这么奇妙， 只有你去爱他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他的爱。所以神呢，我们要想真正的来接受他的爱，我们在爱神方面要成长，要在爱神方面成长。简而言之，就是越来越，一个是认识上帝的好，另外呢，就是越来越不爱世界。人若爱世界，对不对？其实中文翻译成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个原来是指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爱世界？为什么要看重世界上的东西？因为内心里缺乏，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得着了，让我可以内心里好一点，是不是里面没有神的爱啊？如果有神的爱，也不需要那么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上面需要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接受上帝的那个爱。他底下啊，这段其实很简单了，前面的这些讲完了之后，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个就是说明白前面的这个观念，这个就是非常简单了。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你就想，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意思说你当时你还活在肉体里，活在亚当的败坏的那个生命，与上帝是敌对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在那种光景之下，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担当神的那个愤怒，对吧？他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什么叫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你要知道他这个身啊， We shall be saved by his life， 他所说的他的身在哪里？他所说的这个身现在还不是指在天上的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对不对？他所说的这个身，从我们上下文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我里面的这个 life， 是不是啊？就是我重生之后，我原来我是另外一个败坏的那个生命，上帝尚且让他的儿子替我死，我跟他和好，今天我都已经成为他的儿子了，我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上帝亲生的那个生命。你现在想一想，我现在已经成为这样子的人了，他怎么可能不把他的恩典，他一切的祝福，他一切的好的事情倾倒在我这个人身上，对不对？所以他所说的是这么是这么一回事啊。而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跟神和好。刚才已经讲了，上帝是这样好的一位神，他就是不断的赐予，他就是让我们跟他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但底下说什么？我们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今天以什么为乐？我们每天想一想，我们一定以我们所看重的东西为乐，对不对？如果你看重学业，学业是最重要的，那拿全 A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对不对？今天拿到全 A 啊，我就很高兴，今天拿到全 C 啊，一定很不高兴，对不对？今天如果能够被最好的大学录取，那就很高兴，如果好的大学一个都不录取我，那一定不高兴，对吧？所以我们看重什么就以什么为乐。如果你看重的是家庭，有一个最好的家庭，这在人生当中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如果有这样的家庭，我就以此为乐，以此为满足，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我就痛苦万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以你我所看重的东西，可以说你我的神为乐。但是那个神是不是圣经里头的这个神？原来神要我们干什么？他说你不，神并不是一个很小气的啊，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你如果在律法之下，你来理解这些话，你就会觉得说啊，上帝是那个极其的这个霸道的一位上帝，他就得让你爱他到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不能再爱了，你再爱什么东西啊，他就跟你没完。他的话也告诉你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对不对？你只要去看重其他的东西啊，上帝就让你倒霉，对不对？那是在律法之下的观念。但是在这里啊，就刚才那话是圣经里说的，真的是真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愁苦必加增。但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以他为乐吗？因为只有那样子我们才能真正喜乐，是不是啊？只有那样子我们才真正喜乐。你今天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你以什么东西为乐，就是你的学业，你能不能保证从现在开始一直 所有的都考全 A 啊，这是个有些人也做得到，我也以前做到了，对不对？我从大学到研究所一直都做到了这个，但是呢，你保证你在事业上永远成功，哦，这个就保证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以那个东西为乐，你有一天就乐不起来了，对不对？当你面临你尽上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你的事业当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够越过去的时候，那就没有乐了，对不对？只有痛苦。所以今天我们用任何的其他东西为乐，就是以那个东西为偶像，撒旦就可以借着那个东西，我们在其中的失败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这个人不行。这就回到前面那个 point， 对不对？你就把自己放在永远失败的一个境地里头，随时他就有机会来在你的心上来写你不行，随时就可以来控告你，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他一旦控告了你，接下来会更不行的。就你一旦相信自己不行，你过后会更不行，比你前面还不行。一个小的失败可以变成一个大的失败，像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不对？所以今天上帝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以他为乐，真的不是他是一个自大狂。上帝最大的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舍己吗？神借着耶稣基督就表现得清清楚楚，神的爱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上帝是宇宙的中心，但是他所看重的却是他所爱的对象，他为他所爱的对象可以舍弃自己的独生子，可以把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个让他进到地狱里头去，替人人尝死味。你能说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神吗？他不是。所以当他说让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就是说原来神真是那个满足我们的内心的，神真的是让我们的内心里头可以充满喜乐，真正立于不败之力。今天在世界上再有痛苦再有问题，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喜乐的那一位，对不对？而且呢，你要知道只有你以神为乐，你才在其他事情上乐得起来。什么意思啊？当今天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这个以神为乐啊，不是远远的以神为乐，今天这个神就住在我里面，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我以此为乐的时候，今天当我再去面临学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里面有的是神的智慧，我今天所不需要靠我天然人的那点可怜智慧去要想要得个 A 想要干什么，对不对？今天我可以靠上帝的智慧来面对这些事情。另外今天如果我没有考 A 也没有啥了不起，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我，那个是那个肉体，他又没有好好去依靠上帝，对不对？所以他失败没有关系，再来，我里面的生命并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在你的学业当中，你成功也好你失败也好，你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以神为乐，对不对？如果作为家庭来讲，当你自己以神为乐的时候，然后你才能够享受你的家庭生活。因为夫妻当中两个人都是以自己所喜好的为乐的时候，你今天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夫妻当中最深的矛盾，对不对？原来有的一点点那个爱情就可以被破坏掉，但是当你今天明白我以神为乐，神是那位可以爱别人可以舍己的，他的生命就在我里头的时候，那今天对方有什么对你不住的地方，你就可以去包容他。而就借着这样子，当别人对你还不够好的时候，你可以包容他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真正可以赢得他的心吗？就是你真正赢得他的心，他才能够真心的爱你。当然你也是因为你真心的去爱他，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只有以神为乐，我们才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任何的事情当中可以乐得起来。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真的说可以说是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莫大的一个 privilege， 今天可以让他成为我们的喜好，他成为我们的那个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满足的那一个对象。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啊，很小的时候，那个阿凡提的，对不对？阿凡提那个骗那个财主，对不对？他不是说那个财主的钱嘛，然后阿凡提呢为了骗他， 他就把他的钱种到地里头去，然后晚上，然后他收割了，然后晚上就在他那个窗户那里，嗯，不是，然后就在那里啊数，把他那个钱往上，哇，又涨了这么多，又涨，就把那钱哗啦哗啦的那个数，然后高兴的不得了。后来巴以就上了当，就把他的钱也种到地里去，然后交给那个阿凡提去种。结果阿凡提后来告诉他，哎呀，对不起，这一回这个钱死了，所以都没有拿，都没有再生出来，所以把他钱都骗走了。我就说，当你想到以神为乐，刚才那个是如果是以钱为乐，他就每天以数他的钱为快乐，对不对？哇，又多了，对不对？就是以这个为快乐。我们今天以神为乐是什么？我今天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头，对吧？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头，我今天有上帝的生命活在我这里头，我今天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提醒我，我里面是谁，我是谁，我在基督是谁。所以你要知道这条信心道路，这是我最后一次讲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因信称义第最后一次。所以我就想这么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一条信心的道路啊，绝对有难处，这已经清清楚楚的讲，绝对有难处。但是这个难处啊，就是如果为了这一点难处就不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了，那这个这没啥话好说了，对不对？这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对不对？我就想到说，啊，当开始明白这恩典的道理之后，我当然原来以为在恩典之下就没有那么多难处了，但这里讲恩典之下真正的难处，这是另外一种，原来是一种难处，肉体里头的难处，今天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神与撒旦要来赢得我们的内心，要重新，就是到底谁来定义我们，对不对？我们的人生从此是活在信心当中，活在上帝的爱里头，还是活在肉体，活在眼见，活在各种这个世界的没有盼望当中，活在自己不被上帝所爱的这个谎言里头，对不对？今天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在这里头要说难处，也真的是有很大的难处。但我自己所经历到的就是说，以前也经历到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上帝给你有很大的帮助。今天呢更是经历到，因为今天比原来更多的知道上帝的恩典，更多的容易接受他的帮助。所以当我在最近受很大的试炼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内心里头啊，真的是有可以说是 physical 的，可以感觉到我的内心里头就有一个东西在环绕着内心，对吧？环绕着内心，而这个因着环绕这个内心呢，外面的有的难处，有的困难，有的痛苦，它就进不来。我以前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就我真的可以感觉到就在那里，而哪一天进来我都知道，那之前和之后我的感觉都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说鼓励大家是什么，这里头的确有难处，但是你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啊，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你今天生命小呢，碰的难处也比较小对不对？生命小碰的难处也小，生命再往前难处大，问题是什么？不是问题，难处大，但是呢从上帝这里的帮助也大，对不对？保罗跟其他人讲呢，你们跟耶稣，就说你们如何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这个苦难，也一同得安慰嘛，对不对？这两个是成比例的，所以再大的难处呢，都有更大的上帝的恩典在帮助我们，对吧？所以这样子就让我们来看啊，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才真正的有意义。不但是在这一生，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可以说是已经变成一个没有上限的一个探险，对不对？没有上限，这个限制就是你我自己放下来的，神在福音里头没有给任何人限制。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根本不去为自己设立一个限制。我们呢，什么时候让爱世界的心，爱自己肉体的心，对不对啊？害怕的心，对不对啊？ 这些东西在我们里头占据了，就把这个上限就定下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可能越过那个东西了。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东西加上上限，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里面一直扶持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走在这一生当中。我现在就想想我现在所做到的一些事情，我回头我五年前我就做不到的，这就是神在里头开始改变改变。正是这样子我还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才有价值吗？因为我的生命一直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这个成长的东西呢是一个属天的东西，超自然的东西，才让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就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这样的人生，这远比在世界上夺得一个什么东西要有意思的多。而且你知道啊，上帝更奇妙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让你脱离世界到深山老林去修炼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他就让你在这个世界里头修炼，会不是修炼了，他在叫你在这个世界上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他并不是让你脱离你的工作，脱离你的生活，脱离你的家庭，他就让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能够经历到上帝所做到的远比你自己天人可以做到的多，对不对？而且不但如此，你知道在这一生当中所有的困难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为我们带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不是在这一生就结束了，你这一生再伟大，如果死了以后那又怎么样，对不对？也没啥了不起，对不对？实际上历史上伟大的人多了，今天呢我们说拿破仑很伟大，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对他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基督徒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它不但在今生当中让我们得以人生不断的往上迈进，另外这个果效是存到永恒的，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好，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啊！你的道路何等的伟大，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给我们所规划的蓝图是这么伟大的蓝图。哦，主啊，我们真的是来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眼，当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的时候，知道你的福音的时候，知道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时候，帮助我们真的从肉体当中愿意迈出来，不再要被那个肉体辖制，不再允许撒旦用肉体来定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子。我们来接受你的呼召，接受你在基督里头对我们新的定义。而且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我们来走着信心的道路。你说我们要存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主啊，你绝不是说谎，你就来帮助我们，真的放，把真的脱去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的重担，真的是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来知道这条道路真的是何等值得。我们盼望真的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一直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最后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弟兄所说，这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们已经守住了，从今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哦，不但是为我们，也是为所有爱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真的让主你这样子的呼召不但是在我们这里头这些人心里头，真的在全地所有那些爱你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听到主你的福音，都有机会能够领受你的呼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主你自己的光来照耀，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成为主你自己伟大的见证。主要真的我们如果看自己，我们觉得可能没有希望达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主啊，你就是那一位使称无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还好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